主啊，我们的心要来感谢你，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主啊，你把这一天再一次的量给我们，你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主啊，你也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一天里面，你又有许多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有新的工作，主啊，你也在我们身上，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再往前去，主，我们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真的是在各方面再来平衡，再来刚强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面前不仅仅是个合用的工人，主啊，你也让我们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是的，我们谢谢你，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祝福，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睡得好不好啊？我们每一次去参加退休会或是到外地去，都是越睡越好，可是已经要回去了。我们还好，我们还有两天。好，我们今天早晨呢是要讲一个主工人在教会中的配搭啊。那我想，我昨天说过了哈，神对我的要求啊，有没有放下职业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自己必须把自己当作是神的仆人。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是蒙召出来做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本身就是蒙召出来要在各处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对不对啊？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啊，这是我们尊贵的身份啊，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使命啊。所以使命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交给你，其实我们的 whole life， 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神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神把他永远的旨意托付给我们，光这两件事情已经够我们这一生把自己奉献上去了哈。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学校里面做门徒，我们一起在神家里面做仆人，我们也一起在神的教会中啊，我们主的工人，我们就当做工人，当做仆人，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哈。那我想我有一些基本的学习，那我也不是用高言大志，也不翻很多圣经。我想因为我们博训的弟兄姊妹，我们上课的机会很多哈，所以我这一堂比较多一点讲到一点我们实际上的那讲到实际的话，其实它牵扯到很多，而且各地的问题、各地的困难都不一样。那我只是提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一些的原则给大家参考，那么也是在我们的学习里面啊。那我想为了帮助大家记呢，我今天讲主工人在教会的配搭啊，我提了五个 C 哈，维他命 C 的 C 哈。那我们一点一点的稍微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 Christ Center 啊，你会说余弟兄，你不是要讲实用的吗？怎么又去讲理论了？这不是理论啊，基督是中心，主居首位，永远是我们生活和侍奉不能够离开的原则。基督是一切，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啊？就像有人说这个 good G-O-O-D 啊，没有 God 在里面的话就剩下一个零了，对不对？叫做 nothing， It's a 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 啊，任何美善的事情如果神不在其中，那是没有价值的，那是一无是处。同样的，我们服侍主的人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啊，如果基督不是中心，基督不是我们的标杆，基督不是我们侍奉的内容，基督不是我们聚会的原因啊，基督不是我们侍奉的标准，我跟你说，你所有的侍奉在神的面前神不算数的啊。所以这是最实用最实用最实用啊，也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哈。那我们就讲到在同工们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时候，你发现一不小心，我们人的意见、我的感觉、我的经历啊，我自己的认为，我从前的教会，我们这些东西都会出来。虽然我们都知道哈，都知道道理上都知道基督居首位 ，Christ 基督是中心，可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常常出问题就出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意见就都很强。 啊，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啊，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背景啊，那个在主面前不同的经历，所以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就会把自己的那一份要特别的要把它标出来，那这就会造成我们中间的不合一。所以很多的不合一，其实说老实话，他的那个，你看我也在跟杨老师一样说老实话了，他等一下会来，这个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发生哈，他问题本身其实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人不舍己，就是因为我们不够那么 purely holy for God。那么单纯的全心的是为着神，所以就有很多自己的东西会进来，那就能够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是从我们这个人出来的啊，那不见得都是从那个绝对的真理的差异偏差出来的啊。真正为真理打仗的哈，打绝对真理的仗的其实不多，因为异端就是异端，他基本上我们不会让他随便进来啊，或是他的信息里面一听就知道是异端，我们根本就是对付的了。所以今天的关键，神家的不合一，神家的冲突，差不多都是这个肉体碰肉体啊，血气碰血气啊，己意碰己意啊，就是这种的冲突。所以我想我们不怕少讲到这个 Christ Center， 你如果不是那样子的全心为着主 Holy for God， 或是不是那样子的单纯 Purely for God，你一定会在侍奉上你会成为问题啊，你也会跟别人出问题啊，这个点非常实际。所以主工人在教会配搭，我们要学习常常要自己衡量自己哈，不要去衡量对方，先衡量自己，到底这一件事情，我提的这个建议，我要交通的这件事，我现在这个感觉到底在主的面前经得起经不起基督的准绳来衡量我们。所以斯派克弟兄说要 measure by Christ 啊，不是将来见勇士的时候才被主来衡量，其实我们一生都需要被主衡量。那我个人一方面很感恩，一方面也很震惊哈，因为神呼召我是用 Jesus only Jesus ever 啊，这个 A.B. Simpson 宣信弟兄的一首诗歌哈，唯有耶稣勇士耶稣，那呼召了我，你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这是一句很高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人经得起这个东西量的，但是呢，这个的确需要成为我们的准绳，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倚靠，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碰到冲突哈，碰到伤害啊，碰到挫折的时候，我只要到主的面前先去祷告一件事情，主，到底我在你的面前我有没有任何的地方不讨你喜悦啊？当神不责备我，当主喜悦我的时候，我跟你说，外面再大的难处打不倒我，因为我知道我在主面前坦然，我知道神悦纳我，我知道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里面，我是蒙悦纳的。所以别人怎么误会，怎么攻击，难处怎么大，可是里面却有安息。这种安息，这种安慰，这种力量，这个稳住，是我们每一个工人都需要有的，就是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的称许是从主来的。那这是所有主工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这个东西离开了，我们很容易动机不单纯，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面要建立自己的小圈圈，我们很容易跟别人增进，跟别人比较，我们也很容易会去埋怨，会去反抗啊，因为我们里面不够单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挑选工人的时候，以前有人问过我，他说余弟兄，你在选同工的时候，同工不见得是全世界同工哈，我再要声明，他说你在选同工的时候，你觉得同工素质中哪一个点最重要，你会最在乎哪一个？我说我想我就是会在乎他的单纯，就是良善，这是主耶稣也非常在乎，良善、忠心、有见识。如果我们希望这三个都有，这是一个平衡的工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带下更大影响力的工人，三个都有。如果你三个只能挑一个的话，那我宁可挑他两三。 他忠心，他可以对一个匪徒，对一个黑社会帮子很忠心，对不对？那个忠心就不行了啊，你忠心错了，呵呵啊，忠心为了抢钱，为了卖毒啊，那这个帮派打架忠心的很，那很危险的，对不对？你一定要生命先对啊，你整个人是必须是对的人啊，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没有对的人就不可能有对的工。所有的工作就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这个人不对的，所有的所做的工作都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如果修车子换机油，整个手都是油啊，油的。你进到房间，你的手如果不洁净啊，就说要帮忙太太洗碗，你看看你太太让不让你洗碗？你碰一个弄脏一个，你碰一个弄脏一个啊！你帮他去拿衣服啊，你要穿衣服，我帮你去拿，你满手都是黑的，他不会让你去拿的，因为你碰到什么就把什么玷污了，因为器皿不干净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器皿人对很重要，我们必须 holy and purely for God 啊，完全的而且单纯的是为着神，不然我们的侍奉的路走不下去也一定出问题哈。所以我想我仍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个，就是 Christ Center 啊。第二个 communication 沟通啊，就是要有敞开的交通。那这个交通呢，我这边提到的四个小点哈，要及时，要敞开，要正面，要成熟的交通，这是同工之间我们都需要学的。这个沟通有很多种哈，缺少及时的沟通，容易累积，容易扩大问题，容易恶化问题。就很多的事情需要及时的沟通，你没有及时的沟通，大家那个误会一直在 build up 哈，一直在建，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那这种伤害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感觉一直在累积，而到最后原来是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原来是大问题变成危机，所以要有及时的沟通哈。所以当你发现同工对你有一些的误会，而这个误会影响到你们的配搭啊，那除非主很明显的要求你要你受冤屈啊，那你就不去为自己解释，不然的话我是觉得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正面的去交通。我觉得中国教会，传统的中国教会啊，在这个点上呢，因为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老仆人的学习，他们就是从来不跟别人做任何的解释啊，那这是神可能对他特别的要求，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原则。所以将来在教会里面，就是不管你怎么看我，我都不讲啊，很属灵，但是其实你里面没有那么属灵啊，所以你们也在受伤，觉得你怎么误会我，那对方也没有那么属灵，所以就造成很多误会，你这样子的人还要服侍神，所以你站在台上带聚会讲道的时候，他底下耳朵关着，他根本不想听你，因为他觉得你根本是假冒为善，那这是给仇敌留下了很多的空间啊。那西洋教会外国弟兄姊妹其实他们的沟通比中国弟兄姊妹健康成熟很多啊，他们是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太血气了哈，你可以很稀奇，像我在美国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你可以很稀奇，老美在一起他们是直接直来直往的，就冲着你骂，把他的不愉快全部表达完了以后，下午下班他们两个可以出去喝咖啡，可以聊天的，他们就是就事论事，碰到事情不同据理以争，就是争，我们讲清楚，哎呀，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那个企划案不合适，比不上我的，为什么？他就啪啪啪啪就攻击你啊！那他的攻击不是人身攻击，他就是清清楚楚的讲你的缺点。我觉得这种沟通，这个就事论事不论人啊，就是这个不怎么讲，论事不论人啊，那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只是他们的态度有的时候太激烈，我们看了哇这个样子，那这样恐怕几年都不要讲话了。就没想到人家下班两个走得好好的。这也是他们的特色啊，所以我们中国弟兄姊妹有时候缺少沟通，所以给仇敌留下了很多的空间啊，让这种消极的感觉，那种猜忌、破坏、误会，就在中间一直酝酿啊，一定要有及时的交通。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哈，那种矛盾、冲突、误会，其实要及早处理，不要累积，不要累积啊。那第二个呢，这里讲到敞开。啊，说到当你在沟通的时候，你必须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啊，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敞开讲 啊，例如说我们同工们坐在一起在讨论一件事情，当他这个交通的程度是根据这个在教会服事责任的程度哈，所以你看像跟一般弟兄姊妹交通啊，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这个管理或者说领导的层次是的确有分的哈，那一定是金字塔式的哈，那我们顶上有一个核心同工团，就是一起看整个教会的事，但是在往下呢，我们有各个个人部门的同工啊，有各个区啊，这一区里面有可能有好几个点的聚会，那这几个点都有小组长，那这个家这个小家这个小组里面又有 CEO 啊，有各种的同工啊，所以我们的交通层次是会分的。那么到了最核心的同工在交通的时候，或是说你们自己是小家主要的同工在交通，当你们在交通，既然是交通，我们就必须在主面前很真实的无话不说。我们可以在这时候有不同啊，但是我们不能对外表达不同。当你们是领导，是决策的这个同工团，就是你的位置或者你的责任是在比较负大责任的时候，我们关在一起门的时候，我们要无话不谈，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不同所有的感觉讲出来，你不能够在这里憋着不讲啊，等到出去以后这个跟别人不同的话，跟你整个同工团讲的是不同的话啊，例如说教会有 ABC 有三件事情啊，那么大家坐在一起七八个人坐在一起交通寻求，说大家敞开交通，你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你的看法，觉得什么是对神家最好，结果大部分人讲 A， 有少数两三个讲 B， 那你个人可能是喜欢 C 啊，但是你看到他们都那样讲了，所以你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既然你们大家都喜欢那样子，可是出到外面去的时候，你突然碰到一个弟兄或碰到一个姊妹，他说你们怎么会做决定挑 A 呢？你们光想到那些人，你们没考虑到我们啊，你应该做 C 的。那这个 C 的同工就会说，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赞成 C 啊，只是他们都赞成 A， 你就把你自己好像分出来了，你这个就是不认识配搭。那这种人都是在教会无心制造混乱，但是却制造了混乱，无心插柳柳成荫，真的是这样子啊，你没有意思要犯错，但是你却犯错了啊，这个就是很没有训练过的哈。所以我们同工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把神家的事情带到我们的同工里面哈。我跟杨老师从来在教会不单独做任何一个决定，我们都一定带到我们的核心同工里面，我们大家一起交通，一起寻求啊。那大家的感觉交通一致，其实在这个不同的里面，我们这样子的交通不是为了要只是做一个决定，其实在交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成长，一个很美的学习，一个很美的彼此的了解跟接纳。那这样子的交通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同工，而我们的同工能够更认识我们。所以在很多的决定上面，有时候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刚刚开工哈，所以很多的同工都是我们自己传福音带得救的，所以他们在属灵年日会比我少了一节啊。所以有时候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这个我就不先讲话，因为我怕我一讲就成定案，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讲，所以他们都先把他们的全部讲完以后，那么我才会讲我的。那我让他们知道说，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所以慢慢这样子几次下来以后，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我也相信我的同工们做决定，他们会跟从前不一样，因为他们会考虑到属灵的原则。他们会晓得哪些东西是重要的，要先考虑，哪些东西是次要的，不需要为了小事去争啊，不需要为了次要的事情去伤害了，去取代了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定要敞开啊，我们自己要敞开，同工也要敞开啊。所以有一些同工，当我们聚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都每一次都不讲话的话，我一定会叫他讲话的，一定要把他的东西讲出来。啊，你如果关心神家，你对神家有责任，你就一定应该有东西要交通的。你不可能每一次坐下来都没意见啊，我没什么特别感觉，那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同工。你真的爱神家，关心神家，你就一定会对神家的事情，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一些看法啊，自己的一些盼望，那这是应该可以交通的哈。所以要敞开啊，关起门来的时候一定要讲。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工有任何关起门来不讲而出去讲不同的话，我们一定找他的，这是犯规。 这个需要提醒啊，再多的就要警告，真的啊，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敞开，那第三个呢是正面啊，就是沟通是这个消极方面，当然是避免甚至化解任何的误会哈、啊，就是避免误会，或是如果误会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接着敞开的交通可以化解这些误会，但是这不是沟通的主要的目的。那沟通的目的其实是正面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整个过程就很美啊，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啊，也让我们能够比较能够接纳，或是我们这个人也能够被别人平衡。例如说，我们看事情可能是从这个角度看啊，当爹的看孩子跟当妈的看孩子就不一样，对不对？才两个人看一件事情都不一样，你不要说十个人一起同工了。好，那我们家里面要不要买一个东西，或者该买什么东西，那两个人意见都会不一样，你不要说十个人。所以当你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很多对同工的了解哈，我们也能够接纳，能够明白为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人也可以被平衡啊。有，我常常在同工们的交通里面，我自己得到平衡，因为我看事情是这样子，但是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那我也很感谢。我觉得哎呀，就扩大了我们对事情的周全啊，扩大了我们对事情的这个眼光跟度量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沟通的目的是正面的，像夫妻吵架啊，这个不能够为了要赢对方、啊、所以我们在讲夫妻的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夫妻之间要沟通，现在家庭讲座到处都在讲沟通，对不对啊？这个认为夫妻中间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什么？第一是 communication， 第二是 communication， 第三是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就认为说现在夫妻中间最缺的就是沟通，尤其是弟兄对姊妹的沟通啊。那沟通不是为了要 win over， 不是为了要赢对方，为了要让对方心服口服，为了让对方听我的，为了要让对方重视我的。如果你是带着这样子的动机，你是这样子的人，我跟你说，你在沟通上面你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伤害。我在美国，因为有机会到一些教会去服事哈，那因为在美国中部教会非常缺牧者哈，缺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一些弟兄姊妹自己混一混就成为一个教会了哈，那没有人带他们，所以中间常常就会起很多的冲突，所以呢，他们就是学一些地上的制度，也都是投票选举啦。啊，然后自己可以发表意见呢、啊。如果对你这个人不服气，还可以私下发传单的哈、啊。啊，这个反对这个人的教导，这个乱七八糟。所以开会的时候，甚至会拍桌子开会，这个吵架哈、啊。那这个沟通的样式是我们开了眼界的，因为我们平常觉得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子沟通哈。这个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也许你们从台湾来不太能够了解，他说我们在中国那个环境哈，因为从小怕被别人定罪哈，怕被别人逮到你有问题，所以从小已经学会的这种防身术哈，就是任何事情发生我就不能够让别人说我错。所以呢，不会像台湾或是欧美的人士有所谓彼此尊重、接纳不同的这种观念啊，他们认为说只要不同，我就要想办法，第一保护自己不能被打败，第二我要想办法我要赢你啊，用各种的话、各种的角度，甚至不择手段让你承认你错了，就是我们两个中间只有一个对的。他是这种观念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潜意识的，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上碰到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容许不同，所以他我们里面的想法就是我要把你打下去，你错了，所以就用了很多的手段哈，很多的方法，背后这个做群众运动啊，这个我们碰到一些同工真的是这个样子，就跟神家的带领不一样，他去做市场调查去了，一家一家打电话，你的看法怎么样啊、哦？然后你觉得教会这样做对不对？哇，去做市场调查去了，那这个都是很不正常的沟通哈。沟通不是为了要赢对方，沟通是为了能够避免危机，避免误会，避免冲突，或是我们化解已经开始有的误会，这是消极的。正面上是为了彼此了解、彼此接纳，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合一，这是正面的哈。所以在交通的里面，尽量避免一下子用强烈的话， 尽量避免一下用太血气的话。我们无话不说，我们不动血气，但是我们是就事论事。而且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在所有的交通的点里面，你要交通的内容最好祷告过，不要那样子临时就这样子，好像不只在大脑里面反射就出来了，没有经过心，没有经过祷告就出来。所以像我有时候在跟同工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同工们一下子出来一个意见，是我知道他完全没祷告，完全不合理哈。我有时候本能的就想要去纠正他，可是我自己也会祷告一下，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该用这样子的话啊？那我应该怎么让他看见属灵的事？啊，尽量不要在血气里面啊，就直接啊，就是太强烈或是太伤人的话哈、啊，就是你这个根本就不属灵。你怎么会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愚昧呢？你不能讲这种话，同工中间讲话要用正面的口气哈、啊，那不是说要讨好对方啊，绝对不是的哈。我们不做相怨，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人要属灵，那个话出来那个让人看见啊属灵的原则，看见主，看见主的生命啊。所以沟通要正面，那沟通呢也要成熟。啊，这个其实成熟就包括了这几面哈，你及时敞开正面，那成熟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命啊，生命里面这个一个那个稳重哈，我们不随便跟人辩，我们也不随便表达意见，可是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主的这个喜悦哈，在我们深知主的旨意，那我们很属灵的在生命里面把原则讲出来，这个是比较老练的了。他的沟通里面基本上不会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啊，基本上不会为了别人任何一点，就像这个针戳到母鸡一样嘎嘎嘎叫啊，他能够非常的安静安稳的能够在这里跟你心平气和的沟通，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人，那反而让所有的声音都可以仔细下来。所以教会的沟通需要有哈、啊，那特别在同工们在教会里面陪他，你一定要有好的沟通。那尤其如果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工上面都应该有 cover， 就是都应该要有保护，要有带领我们的，要有所谓的权柄，啊，就是我们学习向他负责。像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是传道人，而且这个教会从头开始我自己开工的，那我这旁边又没有年长的弟兄，那我决定把我自己交在我们的长职中间。就是我们教会的牧长同工们里面啊，我就不自己做任何的决定，我可以寻求，我有带领，主给我感动，但是我一定跟他们交通。所以买会说神一说话，我马上把全部长子都叫来，我们一起进食祷告啊，不要说那么大的事的，连教会里面啊，我们明年退休会决定要不要用一个场地，还是继续要有人说改到教会，我们也扣这些同工们的meeting，我们大家交通。不是只是为了决定一件事，决定一件事情开这些会，说老实话我就不在乎他们做什么了哈。但是因为背后有属灵的原因，背后有属灵带来不同的结果，那我就希望这些同工们借着这样的交通，我也了解他们怎么看事情啊。有人纯粹从省钱的角度看，那我就希望他学习被扩大。神家如果任何事情是用金钱可以带来属灵的祝福，那这个钱就算 nothing， 你就不能够那么斤斤计较的去讲钱。但是同样的，如果说属灵的果效都一样，我们决定以省钱为原则，因为我们是中心的管家，不能浪费钱。所以每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那借着交通，借着这个 situation， 就是借着特殊的情形或是当时的情形，我们会有不同的结论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跟同工们一同在这个过程里面经过，然后来成长。好，所以这是讲到沟通啊，讲到沟通。那你如果碰到一个人他不肯沟通哈，你们有没有碰到？有，他只有两三个人，我们常常碰到有一些同工们这个不肯交通的哈，他的感觉也都不讲，或是他有产生感觉的，他也都不愿意讲。这个碰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我们为他祷告啊，那另外一方面就要找他单独交通，问他为什么不交通。有人不交通是他天然的个性，他就是沉默寡言，那你就要学习让他能够突破他的个性，要帮助他。那 有的人呢是漠不关心，随便都行，走东走西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也不行，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主的面前要鼓励他们，好，告诉他们说神家需要你，也需要听见你的名分，鼓励他们交通，那不要让他们有太多的挫折，不敢讲，怕讲错啊。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工们，我说你有任何的感觉，任何的学习讲没有关系啊，要鼓励他们啊。那第三个讲 commitment 啊，讲到需要有真诚的委身、忠心、负责。其实到现在为止的前三个是以前好久以前我们讲那个爱的上行诗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杨老师讲到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三个 C 哈啊 ，Christ Center、Communication 跟 Commitment， 那其实完全可以用在我们同工，对不对？你夫妻也就是一个小教会嘛，啊，我们需要基督是中心，需要常常有敞开啊正面及时的沟通，我们也需要中间有 Commitment， 其实同工们之间也更是这样啊，那更不容易，因为更多人。那更不容易，因为那个爱不会像你爱妻子，妻子爱你这样子啊，因为毕竟大家不熟，各路人马会成摆在一起，所以这种 communication 上面啊，跟 commitment 上，我们也需要学哈。那第三个，我们讲这个 commitment 啊，就是讲到你要真诚的委身，把自己交给基督，同样的也交给当地的教会，也要把你自己交在同工们中间，要把你自己交出来。然后要认真，要忠心，要负责任，每一个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全力以赴把它做得最好，归给神。如果你的同工没有欣赏到你的成就，没有了解你背后所付的代价，那虽然心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委屈哈，但是其实没有关系，主知道就好了。我们的委身，我们的忠诚，永远是一面是向着神，一面是向着我们本地的同工、本地的教会。所以我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你上面要有人，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一组人，他们是你的权柄。那么如果你不是教会最主要的带领者的话，你可能也需要找了一个长辈啊，是你能够学习去向他这个请教、接受校正、接受帮助的。那如果你不是最主要那位带领的，你是带领一个团队，带领一个同工团啊，不是你自己是在一个同工团上面有带领你的人啊，你一定要向他负责任。我们要学习，要操练自己负责任。所以你在这个侍奉的里面碰到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啊，或是你对这个侍奉目前希望有什么建议，你都应该直接去找他交通，你不可以摆在里面，要学习沟通，因为你是向他负责。要学习负责任啊！他交给你的一件事情，你就要把它做得最好。那我们在同工的里面曾经碰到一些困难哈，就是早期开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各个部门有各个部门，我们一起开会做了一些决定，然后说这个部门要做这些事，那个部门在几月几号以前要做完什么事情。那我们都认为说交出去就会做了，因为我们在公司都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你就发现，在神家不是这个样子哈。那在公司你交出去他不做，你砍了他，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子嘛，这是交易的原则啊。你拿我公司的薪水，我交给你事你没做 ，fire 啊，或是处罚，或是减薪啊，或是给你记过。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交给你基本上就会做的。在神家就不是这么回事哈。我想你们可能也都有经验，交出去了，以为应该收回来的，一问还没开始呢。他跟你说，哎呀，我前一阵子出差，我前一阵子度假，哎呀，我前一阵子这个跟太太吵架，反正这是总是有原因啊。哦，好吧，那再讲，好吧，那再请你赶快赶，赶快赶，我们现在这个太需要了，这个整个教会都来等你这件事情。然后他说问他多久可以，他说那我赶两个礼拜赶出来好了。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一问他呢，他就忘了。你说会有这种事情吗？你这个我自己受过这种苦头，一件事情交给一个人，他居然给我拖了一整年，你知道吗？我不敢相信可以把一个工作拖一年。我自己在公司里面也带过几个小组的这个研究工作，交给同事的事情，告诉他几月几号以前，他一定给你写报告，他一定给你口头报告，给你做得好好的。 因为他没做，到时候我每一年半年都要给他们烤鸡的，啊，那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他们。所以在神家做事跟在教会做事，好，在神家当领袖跟教会当领袖，那两个不同的境界。所以你如果不是真正爱神，哈，这个劝你不要随便羡慕当神家的领袖，要当领袖到世界去，不要来神家，你没有那个度量，你自己就被折磨死了，你真的或是别人被你折磨死了，那真的很辛苦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有 commitment。今天神家非常缺有责任感的弟兄姊妹，那更不要说有使命感觉，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服侍神，我们将来如果甚至要带领教会啊，或是我们是在神家是当领袖，不见得负责整个教会，但是我们是在教会配搭，负责其中的一片啊，或是要一个特别的这个事工，我们一定要先学习自己本身，就是所有交在我手上的事，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它做得最好归给神。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就不可能带出这样子的人。那我前两天在北方跟他们讲说这个神家的领袖哈，那我没有时间提到神家领袖这么多的原则，我说我只跟你们提两个很简单的原则哈，啊，我说第一个叫做锅盖的原则，那是 John Maxwell 讲的哈，啊，这个你一个锅子能够装多少东西啊，就是看锅盖盖到哪里，对不对啊？这个锅盖就讲到教会的领袖，他的度量，他本身的 quality， 他的数值，就基本上决定了他能够带出来的同工能够长到的数字。前一阵子我们请了一个在北美做这个门徒训练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到我们家回来，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问到他这个青出于蓝哈，那他跟我们讲，他说原谅我说哈，他说在培训的事情上哈，青出于蓝几乎是不可能，那是很少有的事情。基本上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你能够带出来的人大概就是怎么样，最多跟你差不多了。弟兄姊妹，这个很 sad 哈，这很难过，这是我们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们还是希望偶尔有那种突变啊，来一个青出于蓝，啊，再超过多一点，然后再慢慢降，再来一个青出于蓝。我们还是希望神家有青出于蓝，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受到提醒，就是我们决定知道我自己这个人的度量，我跟神的关系，我的品质能够带出的同工，他不会超过我的。所以如果我不进步，我在主面前不认真不长进，整个教会会因为我受到亏损。所以这是做神家领袖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那个讲这个改变生命教学的那位老师，那个 Hayward， 他说过，你如果停止成长就应该停止教学，这不过是对当老师的来说，老师如果不成长他就没有资格，就不应该再教学了，他应该不住的成长。那么成为教会的工人，成为教会侍奉的领袖，弟兄姊妹，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对不起神的恩，因为我们限制了他们所有的成长。他们看你那样子做事情不负责啊，该聚会的时候迟到啊，交给你的事情没有好好准备，一听你讲到就知道没有好好预备啊，只是凭恩赐凭经验随便上去讲。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会觉得你是这个样子的人，你叫他做任何事工，他用同样的态度。今天我们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全心摆上的，是一个爱弟兄姊妹的，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在主面前顺服神的。你所带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样学样。真的，你看我那个儿子很小的时候，那么小不点，我记得他们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哈。啊，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逛街，但是家里面有时候需要买东西，所以我就坐在外面等啊，等杨老师进去买东西。那我那个小儿子呢，就是爸爸我陪你，他就在外面陪着我。啊，过一下呢，我就看他这个家伙在那边居然走路呢，这个两个手放在后面就这样走。那因为我常常散步的时候，两个手放到后面跟主交通就这样走。那个小家伙才大概三岁左右，两三岁，又看到一个小人就这样放到后面的人走。哎呀，我看着就是把我笑的。他有样学样，真的有样学样。你一天到晚抠鼻屎，你看你儿子一定抠鼻屎。他们上次说那个动物园，去看动物园的这个表演，猩猩表演，走走路，啪，吐个痰，因为训练他的人一天到晚吐痰。 那星星都跟着学，有样学样。啊，我们在中国，真的原谅我说这个吐痰真是受不了。我们有时经过一个公园，看到那个椅子想坐，一看上面居然有痰，哎呀，我们吓得对那些所有干净的都不敢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吐痰吐过在这个椅子上面。为什么这么喜欢吐痰？有样学样，真的啊！你千万不要是你们的教会进来，东一个人吐痰，西一个人吐痰，都跟你学的，啊，那就糟糕了啊！所以你自己不准时，常常聚会都是慢个15分钟啊，是8点钟太早了，改成9点你也是慢15分钟，改成10点你也是慢15分钟。我跟你讲，全教会都慢。你要有样学样，啊，所以要 commitment， 说到我们在一切的责任、一切的角色、一切的这个托付上面，我们要全力以赴，要忠心，要把它做得最好。所以我们有我们负责任的人，有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要向他交账，要学习，不是光只是将来跟主交账。所以如果你是在跟在谁的带领底下负责什么事情，你所有做的事情要常常跟他报告，常常跟他沟通，常常甚至找他祷告啊。你自己有软弱，你请求他的帮助啊，不要这样压在自己里面不沟通，然后也不负责任，等到交账的时候才发现你什么都没做。然后我自己在服事的事情上，我常常被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困扰哈，因为交给同工呢，有时候就是少数的一两个，他们平常也不跟你沟通，碰到困难也不告诉你，好，有任何原因不能做也不告诉你，那所以你都认为一定会照着做的。等到下个礼拜开会的时候啊，因为我对同工的要求很严格的啦，像我们的牧长职同工，大概我们现在有13个人，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当然前面有一个钟头我们祷告哈。我们永远从祷告开始的，一个钟头祷告完以后，我们开始开会。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叫他们把我们上一次开会所有的 action items， 就是所谓我们交代的任务啊，你要把这个结果报告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就开始讲了哈，例如说总务部门，他是负责上次我们说有哪几件事要做啊，例如说教会有一些锁需要赶快加啊，不然小孩子们躲到里面去。啊，或是什么地方需要有安全措施，需要赶快做，免得小孩子们受伤。那这是总务部门的。那儿童部门有儿童部门的啊，那么这个青少年有青少年部门的。那么他们就要赶快报告，他们上一次开会完交代他们特别的责任做得怎么样。那有一些同工就是这个来的时候就随便扯一个，说哎呀那件事情最近还是没什么进展。我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这样子听听好，可是我后来发现不对劲，都是同样的，所以我就开始盯他，我说为什么没进展，什么原因没进展，我叫他把困难讲出来。那他有时候讲了一些原因，我说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没有让我们知道，大家一起来帮忙，一起来解决呢？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他个人偷懒啊，他不负责任，但是他也没讲。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因为是为了神家，我早就跟我们的牧长职同工团队讲过，我说在这个团队跟我们跟教会任何弟兄姊妹其他弟兄姊妹开会不一样，我说在这个会里面，我说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啊。那我因为也特别爱你们，也希望这个团队我们能够一起爱神，所以我们对这个团队的要求就特别严格，就是你必须在神家要负绝对的责任，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所以没有做好，我当时就说那你现在给我一个日期，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神家开会常常就是开来开去，开来开去没有结果的哈。你一定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训练弟兄姊妹，要忠心，要负责，因为这是神基督要求同工的一个条件嘛，良善忠心，这是很重要的事。你不能忠心，你就对主不容易忠心。在小事上不能忠心，在大事上就不可能忠心。所以我们在做自己的同工，在自己教会里面一定要不一样。啊，我不是说要为香柏木要求什么哈。如果今天你们在外面跟人家讲你是香柏木的学员，可是在神家做事那种懒散公事哥的态度，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觉得丢脸。我就希望说你上了博训，你在这里真正接受培训，或是你将来到任何地方培训，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显出自己的这个见证跟榜样来。你一定要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要全力以赴。你不忠心，神家因你受亏损；你不忠心，同工配搭因着你受到搅扰啊！你不忠心，对你自己的生命跟主将来的交账，你通通都受到亏损啊！所以在同工配搭里面，一定要学习忠心。那你如果觉得说今天交给你的这件事情过了你的度量哈， 就是例如说你家里面最近正好这个另外一半长了癌症，或是因为正在生孩子这个待产时间，你这件事情不能做，你宁可敞开的告诉对方说这段时间我不行，希望你们了解啊，那我可以在我祷告的里面扶持，能不能找一个提供同工替代我，或者在这段时间帮助我。你一定要负责任，交通也是负责任，你知道吗？敞开的沟通也是负责任的一个表示。你不能做，或是目前有困难，或是你做不来啊，你都要敞开的交通，这都是负责任的表现。好，我们看第四个啊，第四个讲到 connection 啊，当我因为都用 C 就用 connection 就不用 relationship 了，这是讲到我们跟同工之间的连结，同工之间的关系啊，而且这个关系我特别加了一个主内的关系和连结啊，因为你在神家里面不是在主内的关系跟连结，你就很容易搞小圈圈。很早以前有一个很年长的姊妹，她现在大概已经都快九十岁了。我记得她那时候跟我们年轻人交通哈，她说神家，她劝年轻人，她说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任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神在其中。如果我跟他建立的关系没有主在其中，我们就很容易出问题。可以好到。上逛街买东西都手牵手哈，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这么做了哈。你看像我们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这个马路上看见那些年轻女孩子逛街都手牵着手哈，因为那是好朋友。你可以今天很好，你可以今天很熟啊，可是明天可能攻击你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些人，因为你所有的底细他都知道。所以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建立在主里面，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同工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在主内建立的话，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啊。有的时候看法不一样，或是因为有一天人家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呦，你就不舒服了，这些东西都可能破坏的。所以这样子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主内哈，那么也因为在主内，我们就对同工加倍珍惜，就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所以这个弟兄是这样子的个性，那个姊妹是那样子的个性，这个他的看法是这样，他的看法是那样。那弟兄姊妹，我们被神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我们珍惜，这是神的手，神的主权容许我们在一起配搭，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起学习。除非这个人是真的是走异端的路，或是真的是走伤害神家、破坏神家啊，那个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那时候我们是不同的处理。不然的话，他如果只是一些个性上啊、一些长相上、一些教育程度的不同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在主里面有这种分的感觉啊，有这种不同的感觉，我们要学习接纳啊。所以这个有一些教会。这个是特别有钱的人才能进去哈，那穷人进不去的，那这就是不对的啊。那有一些人是这个只有某某学位以上的人哈，公司他们甚至我成立什么 CEO 团契哈，就是董事长团契。那你如果是为了这些人特别忙，给他们找一个时间啊，跟他们聚会，供应他们特别需要可以，但是我也不觉得一定要叫 CEO 是说董事长团契。但是团契还勉强可以接受，你搞一个董事长教会的话，那就更糟糕啊！就是你这个教会里面只有董事长，那万一他公司经营不善，他不是被赶出教会了吗？好，那我们不应该在主以外有任何的分裂，任何的分别。那主里面的连结，主里面的关系非常重要。就昨天下午我们也交通到这个，我个人是非常感谢这个。杨老师哈，他常常愿意把我们家打开，让同工们进来啊，来我们家吃饭，来我们家坐坐，来我们家交通。那这样子的话，就让同工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被突破的哈。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聚个会，我们不是只是有一些的事工，我们也是属灵的同伴，我们是一家的人。那这样子的关系就比较容易让我们同工之间所有消极的感觉负面的那种距离的生疏的都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化解了。但是我仍然说这种关系必须是主内的， 所以我们在请弟兄姊妹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也都很小心哈。例如说，我们请这一区的同工来，我们就决定是全部都请，不会说有哪一个不请，因为不然的话，他马上就会说你为什么光请他们不请我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马上就会觉得你是 show favoritism 啊，你就是偏爱啊，你偏爱这些，你不爱那些。那当然，在我们最主要的核心同工团，我们牧长职的同工团，那我们的交通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决定比跟其他的同工要多，因为我们神家的责任太多了，有太多的事要交通。啊，所以偶尔这个我们也会找一个地方，让我们教会的牧长职，我们大家一起出去退休个一天啊，就是两天一夜了。啊，我们曾经，当然我们最近一直说要做，本来杨老师说这个感恩节就要做，可是场地实在很难找。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十来个家啊，夫妻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个海边或者找个这个清静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住个两天啊。那我们不再去讲这个什么山上的样式啦，什么希伯来书啦，这个以赛亚书、旧约概论，我们都不去讲这些哈。那我们就是在一起生活中相处，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学习彼此了解，彼此在生活中相处，也在爱中，我们试着去了解对方的孩子啊，了解他们这个夫妻之间哦，当初怎么恋爱的哦，他们怎么样子处理一些事，那就可以增加我们彼此之间很多的关系跟了解哈。那这个像个大家讲哈，因为这是讲到在组里面的 connection 啊，所以在做 connection 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是决定不能够让别人觉得你是偏心，是搞小团体，是偏爱。一定要主在我们任何人和人之间。那这当然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哈。那最后第五个呢是讲到 commission。commission 是讲到委任跟传承，就是我们在同工在教会里面的配搭，不要什么事情都一手包啊。那这是在教会开工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啊，不是我们想包，而是因为没有人来分担，呵呵，真的是很辛苦的事哈。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说，我们刚开工的时候，这个杨老师也忙，我也忙啊，他下了班还赶到教会去烤肉干嘛，等弟兄姊妹下了班就直接到教会吃，吃完以后一窝蜂都散了，他还自己在那边慢慢收盘子啦，倒垃圾啦，洗完啊，没有人帮忙就跑掉了哈。那我连出去外面讲个道，那个主日不在，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讲到几天，回到办公室一发现，哎，教会的垃圾桶里面垃圾没倒啊，你都长蛆了啊，所以还得出去倒，还得再去洗，因为没人管。这是我们教会开工的初期，但是我们就是在主人面前牧养、帮助、带领，然后慢慢让弟兄姊妹成长。成长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会愿意分担责任啊，他们就愿意能够给，而不光只是拿。他们能够懂得感恩啊，他们能够懂得在神家把自己摆进来啊，所以当他们的年日度量逐渐成长的时候，随着他们能够成长的度量，我们把不同的责任要给他们。所以当我们在委任的时候，好，我就是我们要因为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当你在委任的时候，这些也是很多的讲究，我也在学，我们教会也在学，就是你不随便给一个工作给一个人，你必须要祷告，要寻求他合不合适接这个，他该不该接这个。有的人恩赐就完全不在这一方面的话，那你硬要去排他，他很辛苦。像我们那里这个从前哈，有个弟兄，他就是内向，极端内向，他看到人脸就涨得红红的哈，而且他有一些紧张的动作，头会这样抖来抖去，那你就不要排他当招待嘛，那他就很辛苦，对不对？你排他当招待，他吓死了，看到每一个人都这样摇头，那人家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叫他不要来教会，不要来不要来那我们就不会排这样子的同工去当他招待，你何必让他那么紧张呢？啊，那他可以做别的东西，他可以做文字啦，他可以做隐藏的工作，他可以做其他的服事，他可以做得很好的啊。所以你在给服事的时候，也是根据他的恩赐，根据他的负担。那同样的，我们说过了哈，任何的服事基本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的服事是跟你的恩赐负担是吻合的，那帮助这个人在主面前成长，帮助这个人他的恩赐可以发挥，帮助这个人他的功用可以对教会带来正面的这个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训练他生命的啊，培养主工人性格的。所以有一些人你就是必须派他去做一些学习低微的事情，要折服他的骄傲。就我从前曾经派给一个弟兄哈，他是我忘了是物理博士还是什么博士， 自己非常聪明啊，这个也知识颇高的。他来了我们教会，才来刚刚受浸大概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我们也不随便把服事交给人，然后我就请他负责我们教会的维修，因为我们那是老教会，大概70年的老教会，很多地方都旧了。我说你负责教会的维修，哇！他说你怎么会觉得我可以维修呢？我说我没有叫，都是你去做维修啊。我说我把这个责任交给你，是要训练你怎么样子在神家里面啊，能够去做一个领袖啊。你需要知道怎么样去找同工，你需要怎么样子能够很谦卑的请别人来帮忙，你需要怎么样跟同工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就是因为你不会做，所以你更需要依靠神。那我跟他讲了一些原因以后，他冷冷很久以后，他决定接受。那弟兄姊妹，这个有一些人，因为从来他都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要去做这些事，可是我就觉得你需要，你就是需要学习降卑，要学习把自己从自己的个人里面走出来啊。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做研究，拿到博士，做那么高级的这个论文，你都是一个人就解决了，所以就认为所有的东西就是 one man show 哈，就是一个人的表现。那这个在神家是不许可的，而且会出问题的。你看美国的电影，这个从小给这些孩子，或者给孩子们从小就塑造一种英雄主义，对不对？啊，这个所有人都打不死那个坏，就是打不赢那个坏人啊，连警察来都不行。啊，最后要阿诺来，这个加州州长来，啊，不管你仇敌多少，都被他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完，啊，然后结束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枪，很神气的回去了，就他一个人。我只是举个例子，太多这种电影了，都是 one man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啊，你来多少警察，警车翻啊撞啊，可是不是把警察演得那么笨，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就赢了。就从小就是塑造孩子那种单独那种英雄主义，我个人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这在神家里面其实是有害的。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人他的恩赐功用，帮助他训练，有机会可以成长。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生命的问题，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一部分，这也很重要的。要折服他的锐气啊，折服他的傲气。要破碎他这个人，从单独那个壳子里面出来，学习跟同工配搭。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委任跟传承。那传承呢，就是当你要把一件事情交给他的时候，你不能只把事情交给他，你要把使命给他，使命感给他。第二个，你要带领他，告诉他怎么做，不然的话他就是照他自己意思去做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教会曾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3-4年的时间，那我们一直要各个组的同工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至少开一次会。例如说招待组，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次总会啊，特别在年底的时候啊。那饭食组、敬拜组、教育组，每一组他都要开。那这个会呢，我不是要他们随便写的哈，我们就要他们把你们这个服事，为什么教会要有这个服事？这个服事的目标是什么 ？Defining the purpose, define the purpose。你要把你这个目的目标写出来。那第二个呢，你要写出来，就是这个目标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要把实行的计划写出来。因为写理想大家都会，写目标都会啊。我们说小组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一个小组，好理想啊。那好，怎么样，怎么做，那这个底下才是挑战啊。所以他们就要去祷告，就要去交通啊。你要建立一个这个神和人都享受的聚会，他写得很好，但是怎么样子做。你说招待主，你说我们要让人一进到神家就遇见神的爱，就碰见这个生命，碰见什么，我只是举例了哈。那你写的都很好，但是你怎么样子让人家一碰到你会有生命，哎，我都很想看啊，对不对？你不能光写的这个高调哈，你要把这个计划具体实行的路写出来。那将来接招待的人，他就可以从这个根基上继续往前去，他不需要从头摸索，这个叫做传承。所以当你要再找一个新的招待进来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一起把招待守则一点一点走过，然后呢下一次主日的时候，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去做过，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神家永远都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永远就是这样子，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一直绕圈。那我们缺少进步了， 那我举个招待的例子好了，我们早期开工的时候，那个小小的教会哈，在 Orange Avenue 啊，那个小小的教会，那时候的招待他们常常迟到啊，然后来的时候就只是站在那边发主日程序单啊，然后跟人家打个招呼就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很不长进的招待，对不对？啊，所以后来这个叫了几次，他们也不准时，也不干嘛。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晚来哈，也没有去做好招待该做的事情。所以有些人来呢，进到厕所上大号，上完以后才发现，哎，没有卫生纸，进去出不来，在里面惨叫，对不对？啊，叫哎，有没有人啊？出不来。我这次居然在虹桥机场上厕所，发现里面没有卫生纸。我在想，怎么会这种国际性的机场里面不准备卫生纸的？我简直开了眼界了。跟我们招待一样，那个招待不来，卫生纸没有更新，没有换新的，所以人家进去以后出不来，惨叫。啊，或是那个妈妈带着小 baby 来，结果发现热水还没烧好，就想泡奶，就赶到教会，孩子哭得要死，要喝奶，这时候来不及冲奶，那孩子你知道一饿的时候哭得震天假响的哈，哎呀，临时烧啊，所以我们后来我换了一个招待的组长哈，那这个组长就很负责，他就跟我上次讲整洁故事是类似的，这个组长也是非常负责，他就跟所有的招待讲，他说如果你们不能够有这个 commitment， 请你们现在就退去，他就把所有招待该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他说你好好读过一遍，你如果做不到请你不要答应，你如果那一天有特别事情做不到赶快找人替代，就他这些都全部写好的，你要跟我报告你那天不能来，然后我们找到候补以后就是你慢来就慢来，就是有一定的要求在那里。那么第二届的招待呢，就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再改进，第三届的招待可以根据这个再改进，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没有所谓的传承，你只是说哎，某某姊妹我们家会需要招待哈，我看你每次看人都笑得很甜，你可不可以来当招待，哇，他听得心花怒放他就来了哈，那你也没跟他讲要做什么 commitment 是什么该怎么做，他也不知道，可是他真的就是天天笑得很甜，那人家在厕所还是在叫哈，因为没有人去把厕所卫生纸换好，所以又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一次啊，人家在厕所里面出不来啊，妈妈来了没有奶啊，然后啊，教会的空调还没有开，热得不得了，那很多的事情就重复发生，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教会的侍奉就是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在旷野绕圈子，在西尔山绕行，绕了38年。所以要学会委任，要学会这个传承，所以传承我说过不光是服事的经验哈，服事的原则要传承，我们要把使命感传给别人，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服事，这个服事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服事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能够把使命感给人哈，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主耶稣说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就让你把打开家，如果你真是在信心里面相信这件事的话，你就如同接待主，如同接待父。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把使命感给人，所以我们对招待主有招待主的使命，主日学老师更是有使命，对不对？你在这里 touch， 你在这里触摸幼小的心灵，你在这里塑造他属灵的生命，你在这里帮助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在这里塑造他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好的性格，主学老师使命太大了，你如果不给主学老师使命感，他只是觉得被拉来教书，他说哎呀我又不会啊，我也不懂得怎么管孩子，他只会去注意外面的问题，但是他里面没有一个使命感。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很重要的，讲到我们一方面要委任学习教出去，不然所有的事情压到你身上，到最后你做不了的，那其他人闲站没事。那同样的，你没有正确的传承，没有一个对的传承，那么你也不能够带领出一些啊能够为神家做事情的人哈。那我最后提一个啊，就是冲突 conflict and crisis handling 啊，就是冲突和危机的处理啊，就是在神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啊这个碰到不同是一定有的啦。 啊，那两个叶子都会不同，对不对？啊，从来没有两根头发是一样的啊，所有的不同是一定有，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一定要接受，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要容许不同，知道吗？啊，所以做事情观念上、喜好上、经历上、背景上都太多不同，所以我们同工们出去做，连鼾声都不同，你听不到两个打鼾是一样的。啊，有人是吸的，有人是吐的，有人是慢慢的，有人是轰一下来的，啊，各式各样的鼾声都有的，啊，所以都不一样，啊，所以 allow difference 是一定要有的态度，就是容许不同。但是呢，这些不同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啊，没有及时的处理，它会成为冲突，它甚至可能成为危机。那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哈，就是前一阵子我在北方有提的，但是我今天只能最后五分钟提一下就好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好，那这段圣经有可以交通的东西实在很多，但是我只是就着这个不同造成的一些的冲突跟一些潜在的危机有一点点的交通就好。你注意到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这是一个对比。第一节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造成了怨言在他们中间，这些怨言呢是居然是他们忽略了那些说希利尼话的这个犹太人的寡妇，这个东西就可以造成感觉的，就是你们好像排斥我们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而且你们可以讲得更严重的，你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些寡妇呢？你们太没有爱心了，你们太假冒为善了，神家的实际在哪里？很多话都可以出来的哈。所以一件很小的事，连吃饭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初期教会这么重要，在教会历史上初期教会占得太重要的地位了。可是在教会刚形成建立根基的时候，因为吃饭的事情都可以造成一个冲突，造成一个可能的危机可是你到了第七节，你看见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他从一个冲突、一个危机，一个可以造成破坏的局面，一下子转成反而是一个祝福。神的道大大兴旺，他们变得从不同心变得更同心，他们从变成原来祝福要流掉的，变成蒙了更大的福。那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危机不仅仅化解，甚至成为一个转机呢？就在于这些使徒们，他们当时很合宜的来应对它。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常常会碰到的。我再说哈，你不要为了大家有不同稀奇，神家一定有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代表应该可以造成冲突我们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容许不同心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哈不同是一定有的，但是不同不可以让它变为冲突。不同一定有的，但是不能够不同心。那使徒们在这里处理那第一个他们及时的处理，他们没有听见这件事情，他们任凭它发生，他们就不去管它他们就不理会它，他们是立刻而且及时的 他们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他们非常同心的来处理。你从第二节看，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他们一起来解决，而且他们同一个心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在神儿女们面前，如果你们主要的领导团队都不同心，神儿女们闻都闻得出来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找得了空隙，仇敌也找得了空隙进来破坏教会。真的，这个一的事情是生命里的事情，是灵里面的事情啊。这个领导团队不合一，神儿女们闻都闻得出来，那撒旦更知道了。所以这个只要有裂缝出现，水就进来了啊！只要有裂缝出现，仇敌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最后圣经上要说 not a gap， 连一点空隙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同心的见证啊！不容许仇敌有任何的啊这个空隙进来。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一站，其他十一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虽然话是他讲的，信息是他传的，但是我们全部在后面，我们支持他，因为这是代表我们，我们一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就是教会那个真实同心，就在神儿女们建立了一个最好的领导力量，建立了神家最好的保护。领袖不同心，就是神儿女们的悲惨，也是神家的亏损。这是第二个，他们非常同心，十二个使徒一起起来解决这件问题。那第三个，他们非常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他们的安排我现在不去说了哈，这个说我们管理饭食不合宜，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哈，这个并不是说神家的传道人天天，昨天杨老师也说了，关起门来躲在房间啊，只看自己的书，然后神儿女们的情形都不了解也不问，因为我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啊，这个该做这件事教会人那件事情要管他都不管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神学生刚毕业到我们教会来，他说他很想来我们教会，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最想做的，你的负担是什么？他说我就是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我跟他说，我都已经服侍了18年了，我还捞不到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我是开他玩笑的，我哪里能够有那个幸福关起门来天天读书呢？天天在那，我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一个人亲近神，一个人看看自己爱看的书有空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就好，那种日子多舒服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外面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带着副院长跑来我们访问我们教会他都已经是脱离牧职了，不需要牧养教会了只需要就像我们做个培训而已了，当了院长了已经很舒服了。他还在说，他说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我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我只要天天读书就好。我说我连你我都羡慕了，那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读书，只要教书，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不用牧养教会，弟兄姊妹这个孩子生病了或是这个开刀了你都不需要管，因为他没有这些问题嘛。我都已经很羡慕他那么多时间了，他还要再去羡慕，哎呀，我是。弟兄姊妹，我这个不是我要提的，我只是讲说这十二个使徒他们非常合宜的在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措施那个让人各占其位，各尽其职，也是说到我们这里的委任他们把该做的事情分出去，而且他们找属灵的人来做这些事。这七个人都是圣灵充满，非常有信心，本身有很好榜样的人。而且你很稀奇的就是圣经里面这里讲到他们七个名字特别用希腊文的名字，全都是希腊文。因为这些从外地来的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心里受了伤，所以他们现在安排的这几个人都是又懂希伯来文又懂希腊文。不要让这些希利尼人的人觉得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被拒绝被分别你们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只是打个比方了因为有些方言是比较特别的，例如说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埋怨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找吕弟兄找一些这种又懂广东话又懂国语的人，好让这些弟兄姊妹觉得很亲切，哇，你们很重视我们，派的一些讲话是我们听得懂的人不会我们又去跟他叽里呱啦讲什么他也听不懂跟他说你可以尽量吃，他以为说你不能多吃，那不是误会吗所以找一些人又很亲切又能够关心他们生命又好的圣灵充满的有信心的，马上及时解决 而且表示重视他们的感觉，重视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就把一个危机就化成了转机啊，原来是一个破坏，后来变成一个祝福。好，所以在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习哈。而且你看，他们跟弟兄姊妹也不是交差了事，只是随便找了几个人。他们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他们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托付啊，还有一些要去专心祈祷传道的为师，因为这个时候神国正在扩展啊，有太多的事工，太多的工作，太多的信息，太多的时间需要去祷告，所以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交给别人，而且是交给可靠的，交给属灵的，你们可以放心的，你们可以信任的人。好，就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合宜的处理，智慧的处理，而且是一个属灵的处理，而且是一个敞开沟通的处理，让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做，这就化解了很多的难处。你说今天中国教会分又分，对立又对立，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当的处理不同，让这个不同变成冲突，让这些冲突甚至造成危机，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我也希望主祝福大家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主啊，也是你把我们摆在这些可爱的同工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同奔天路，哦，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荣耀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同伴向你求好处，主啊，让我们不管我们目前的情形如何，主，让我们在彼里在主里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真实的活出那个义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世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教会不再是相咬相吞，主啊，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同有一个心智，我们同有一个脚中，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就是要来荣耀你，就是要来见证你，就是要来传扬你，主啊，我们把各地的教会特别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虽然知道各地都有各地的软弱和难处，有许多的难处甚至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是你在带领我们，有你在我们就一无惧怕，有你在我们对未来就充满了盼望，主，有你在我们就知道恩典力量都够用，主啊，我们求你就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平安，带着喜乐，更是带着你的同在回去，让我们好好与弟兄姊妹配搭，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